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0月14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荷兰官员星期一返回马航17号班机在乌克兰东部的坠毁现场，重新寻找人体遗骸和他们的遗物。飞机上近300个人在那次的空难中丧生。荷兰4名观察员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代表星期一监督乌克兰紧急救援人员在收集空难现场收集护照、衣物、儿童玩具等物品。8月初，亲俄分离武装和乌克兰的军队在事故的现场附近发生冲突。荷兰调查人员取消了搜寻工作。尽管该地区现在实施停火，但是调查人员星期一在搜索现场的时候仍然能够听到交火的枪声。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马航17号班机7月17号飞经乌克兰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的时候被击落。伊朗星期二跟美国和欧洲举行新的核谈判。伊朗总统鲁哈尼说，解决方案将在下个月达成，让德黑兰拥有了新的信心。鲁哈尼星期一晚上发表电视讲话的时候说，全世界都感到厌倦了，希望找到解决德黑兰跟西方在伊朗铀浓缩问题上的外交解决方案。美国和欧盟官员预定星期二和星期三在维也纳跟伊朗官员举行会晤，讨论德黑兰的核行为。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以及德国寻求阻止伊朗的铀浓缩计划。伊朗表示，这个计划用于和平目的，但是跟伊朗敌对的国家担心，该计划将会使伊朗得以发展核武器。香港警方星期二使用电锯和铁锤清除金融区一条主要街道的路障。要求政治改革的抗议者已经在那里宿营2个多星期，包括防暴警察在内的数百名警察也推倒了设立在香港中心金钟一带的要求民主的旗帜和标语，并且捣毁街道上的帐篷和其他临时的住所。抗议人群跟警察对骂，有人在哭泣，但是他们没有阻止警察的行动。这是过去2天来警方第二次试图清场。当局表示，抗议行动是违法的。星期二中午，金钟路至少已经部分重新开通，车辆在过去2个星期首次通过那里。一排排的警察部署在街头，防止抗议者重新占领该地区。警方表示，抗议者可以留在那里，但是不能够阻碍交通以及在街道中心通过的有轨电车。一名抗议者说，他没有选择，只能遵守。示威活动在9月末爆发，主要是由大学生组成的抗议者要求这座半自治城市的领导人辞职，并且要求中国政府不要对特首候选人设限，让香港的选民自由选举领导人。香港特首梁振英表示，他不会辞职。台湾总统马英九说，外国和华侨学生来台湾求学都享有政府补助的健保待遇，不能够因为中国大陆学生而受到歧视，这样做既不公平也不明智。立法院最近审查全民健保修正案，讨论把大陆学生纳入健保系统的议题引发政党间的争议。民进党和亲民党的立法委员主张，非本土籍的学生应该全额负担医疗费用。 国民党部分委员认为政府应该给予部分补助。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Are you a good bargainer? Do you want to know the secrets of bargaining? We will offer you some tips and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如何用能源来帮助人们增加收入？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stumbling block and swallow one's pride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To the tune of. Tune is spelled T-U-N-E, tune. To the tune of.
To the tune of 有总计的意思。近年来，美国很多州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出现增长。最新数字显示
Higher energy production in the states is boosting people's energy bottom line.To the tune of $1,200 per household per month.
这些州增加能源产量，让每户居民每个月的收入多了$1,200。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要以基础设施的存在为前提。有研究说
The amount of investment required for new energy infrastructure through 2030 will be something to the tune of $11 trillion.
到2030年，建设新能源设施需要的投入大约是$110,000,000。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o the tune of, to the tune of, to the tune of.
I think new energy is the way to go if China wants to solve big city pollution. I really hope we can see the blue sky again in Beijing like we used to.
True that, but it's going to take a very long time to tackle the issue.You know, it took London 40 years to deal with the famous London fog.
Yep, it's always hard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ing an economy. But now pollution is a stumbling block for China. I don't think we can hold any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event until we get rid of the Beijing smog.
And you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idiom, stumbling block.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9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先生准备在家开派对请朋友一起来看世界杯总决赛他早早的就把客人名单和购物清单都列好了现在剩下的唯一障碍就是我今年春节我们在家开派对结果我整整做了一天的饭又花了一天的时间打扫卫生。这就是为什么我坚决抵制在家里开派对。这也让我想起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习惯用语叫
Stumbling block. Stumbling is spelled S-T-U-M-B-L-I-N-G and block B-L-O-C-K. Stumbling block.
Stumbling block 意思是障碍物、绊脚石。就像刚才说的，我先生想在家里开派对，请朋友一起看世界杯。我是他计划中的唯一的绊脚石。
You're the only stumbling block.
最后啊，他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承担所有打扫卫生的工作。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个汽车修配厂的车间主任开会讨论如何才能绕过限制加班的规定。我们一起来听听。
If there's any possibility of working overtime, we're going to have to get a change in our contract. As it is, we aren't allowed to put in more than 40 hours per week. That rule remains a stumbling block. Let's discuss a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it at our next union meeting.
这个人说，
要想有加班的可能性，我们就必须修改合同。按照目前的规定，我们每星期的工作量不得超过40个小时。这项规定是我们的绊脚石。咱们下次工会开会的时候，可以讨论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8岁的侄女觉得只要撒娇就能说服她妈妈，允许她去扎耳朵眼儿。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妹妹可不会轻易的答应。我妹夫则是更难搬掉的 stumbling block。他绝不会同意8岁的女儿戴耳环。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f there's any possibility of working overtime, we're going to have to get a change in our contract. As it is, we aren't allowed to put in more than 40 hours per week. That rule remains a stumbling block. Let's discuss a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it at our next union meeting.
In 下面的例子中，一个大学生正在考虑要到什么地方去度春假。让我们听听他都有哪些选择。
My friends and I are all sick of the winter weather. That's why we're thinking about heading down to Florida for spring break. But none of us have much money or a car. Those are a couple of stumbling blocks we'll have to get around. Maybe we can pick up part-time jobs and earn some money and then rent a car.
这个人说，
我跟我那些朋友都烦死冬天的天气了，所以想去佛罗里达过春假。可是我们这群人谁都没有钱，也没有车，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两大障碍。兴许我们可以去打点零工，赚钱租辆车。
这听上去倒是一个不赖的主意。不过除了车，他们还得考虑住宿、吃饭、汽油费和玩的开销。交通工具固然重要，但是这个学生好像没有考虑到其他这些 stumbling blocks。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的例句。
My friends and I are all sick of the winter weather. That's why we're thinking about heading down to Florida for spring break. But none of us have much money or a car. Those are a couple of stumbling blocks we'll have to get around.Maybe we can pick up part-time jobs and earn some money and then rent a car.
Stumbling block 这个习惯用语早在16世纪初期就开始出现了。不难想象，如果你在树林里散步，遇到被砍倒的树，不小心可能会被剩下的一截树桩绊倒。这不就是 stumbling block 吗？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During the government shutdown, the lack of manpower was a stumbling block for producing our show.
You can say that again. With this whole shutdown thing being over, I really hope the two parties can work together and keep us from going through the same thing ever again.
嗯，没错。好了，不谈政治了，我们接着来看看下面的内容。
You will totally love this topic, Yonglin.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teach you how to bargain.
Ah, my favorite.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Gina 带美国老板 Jason 去购物。
Good morning, Jason. How did you sleep?
Pretty well, thanks.Still feeling the effects of jet lag a bit, but last night I got at least 6 hours of rest.
Great! So are you ready for a full day of shopping?
Yep, let's do it. I'm pretty excited.
I know a place that should be perfect. It's called the China Friendship Shopping Center, and it's pretty much like an American mall, except with more variety. You can even buy a live chicken there if you want.
Jason 虽然有时差，但晚上睡得不错，做好了去购物的充分准备。Gina 要带他去中国友谊购物中心。
It's just like an American mall.
跟美国的购物中心很相像。
Mall is spelled M-A-L-L, mall.
Mall 是美国购物中心的通称，里面有很多商家，出售各种商品。
Live chicken? Thanks, but no thanks. So tell me about bargaining. How can I do it like a local?
Well, I'll be honest and say you'll never be as good at bargaining as a local person. You're a foreigner and the sellers can see that. But if you're smart, you can get bargains that are not too far away from the local price.
Cool. Teach me.
Jason 听说购物中心还能买到活鸡，觉得非常好笑，说
Thanks, but no thanks.
意思是谢谢，但是不必了。Jason 让 Gina 教他讨价还价。
Bargain is spelled B-A-R-G-A-I-N, bargain.
是砍价的意思。Gina 说你长着一张老外的脸，不可能。
As good at bargaining as a local person.
意思是不可能像本地人一样砍价。
Local is spelled L-O-C-A-L, local.
Local 意思是当地人，不过如果懂行的话，还是能拿到跟本地人差不多的价格。
For starters, you want to do a lot of scouting first. You've got to know what things cost.
Someone told me to go to a convenience store and see how much a soft drink or a tube of toothpaste costs. The idea is that by comparing the prices of those items, you can figure out the relative prices of everything else.
That could be helpful, but when you go into a shopping center, prices become very flexible. You have to be able to read the market.
Gina 说 Jason 首先要去摸摸情况。
Scout is spelled S-C-O-U-T, Scout.
Scout 是搜集信息的意思。有人曾经告诉 Jason 可以找一家便利商店 a convenience store, 看看饮料、牙膏等生活用品的价格，了解大概其的价格标准。但是 Gina 说到了购物中心，价格弹性就会变得很大，所以还是要学会
read the market,
弄清楚市场行情。老板 Jason 准备去购物， Gina 说先要 scout, 搜集信息，找个便利店 a convenience store, 看看基本生活用品的价格。
It's hard to read the market as a foreigner. When I was in China, I thought everything was so cheap.But it turned out I always paid twice as much as the locals.
I know, it's the same everywhere. I got ripped off by a car mechanic because apparently he could tell that I'm not a local.
Oh, I'm sorry, Youngling. Next time, bring a car expert, aka me, with you. I'm sure you won't get ripped off.
Oh, thanks. I'll take it.
好了，我们接着来听听 Gina 的建议吧。
礼节美语
Gina 带美国老板 Jason 去购物。Jason 让 Gina 叫他砍价。
So what's the general amount that they mark up by? 30%? 40?
They could mark it up 70% or even 100. That's why you've got to have an in-depth working knowledge of local prices. That way, if they quote an outrageous price, you can just laugh.
Jason 想知道购物中心的商品标价一般要比合理价格高出多少。
Mark up
是抬高价格的意思，相反的
Mark down
则是减价销售。 Gina 说有时价格会故意标高 70% 甚至 100%， 这也就是为什么要了解当地的价格行情。
Have an in-depth working knowledge of something
是深度了解的意思。
In-depth is spelled I-N-N and D-E-P-T-H Depth In-depth.
In-depth. 这样如果别人
quote an outrageous price.
抬出宰人的高价格。
Outrageous is spelled O-U-T-R-A-G-E-O-U-S. Outrageous.
Outrageous. 意思是超乎寻常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要价动词用的是
quote. Q-U-O-T-E. Quote.
In America, we generally can't get away with bargaining in many shops. Prices are listed on the price tag, and that's that. Sometimes you can get a discount, but it's usually never more than 10% or so.
In China, pretty much all prices are negotiable. Some vendors tell me they actually respect buyers who can drive a hard bargain.
That's interesting.
Jason 说在美国商店都是明码标价。
The prices are listed on the price tag. Price tag.
是价格标签的意思，有时也能享受优惠。
Discount.
Discount 是减价打折的意思，但是一般很少超过 10%。Gina 说在中国几乎所有价格都可以砍。
Negotiable is spelled N-E-G-O-T-I-A-B-L-E. Negotiable.
是可以商量的意思，有些卖主甚至更瞧得起会砍价的买主。
Drive a hard bargain
是一种固定用法，意思是会砍价。
Yes, but of course the seller will always try to win the bargaining battle. That's the nature of the game.
Yeah, it is like a game, isn't it? Both people are bluffing, just like in poker.
That's right, but you have to get a sense of where the bottom line is.After a while, you learn to recognize a look in the seller's eyes that says, I'm really not going to go any lower.
确实，砍价就像打牌，讨价还价的双方都要虚张声势。
Bluff is spelled B-L-U-F-F, bluff.
Bluff 是虚张声势的意思。Gina 说，没错，关键是要识别卖主的底线 ,bottom line, 要能从卖主的眼神里看出他真的不会再降价了。
I totally enjoy bargaining at 秀水街. All the prices are negotiable.
I think I enjoy the American style. The prices are listed on the price tag, and you normally don't get ripped off.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我们接着来听 Gina 给 Jason 支招吧。
礼节美语。
Gina 带美国老板 Jason 去购物。Jason 让 Gina 教他砍价。
What about walking away? Some friends back home told me if I don't like the price, just walk away, and the vendor will run out and give me their best price.
The vendors know that tactic as well. The shopkeeper will only chase you if they are 99.9% sure you'll buy something. They have a knack of knowing who is serious and who isn't.
So, what's our first purchase of the day going to be?
Jason 问，如果觉得卖主是在宰自己，转身就走这招管不管用？ Gina 说，这种策略卖主早就知道。
Tactic is spelled T-A-C-T-I-C, tactic.
是策略的意思。卖主只有在觉得你 99.9% 会在他那儿买东西的情况下才会追出来，而且他们一眼就能看出谁是真心要买。
Knack is spelled K-N-A-C-K, knack.
Have a knack of doing something 是十分擅长做某事的意思。他们今天先要去买什么呢？
I think we should start with some silk items. First, I'll make sure it's the genuine article and not a fake. Then we'll start bargaining.
Can I pay with a credit card?
In an established store, sure. But when we go into the area with lots of little stalls, they genuinely only take cash. Also, when they see cash in your hand,Prices do come down a little bit more.
Gina 建议先去买丝绸制品，她要先确认产品是真货，不是 fake 假货，然后开始砍价。Gina 还说，在
established store
正规的大商店里 ，Jason 可以用信用卡付费
，pay with a credit card。
但是在小店里就要用现金了，而且卖主看到您手里拿着现金。
The prices do come down a bit more.
价格能降得更低一些。
We have an expression in English. 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Oh, I think I get it. That means it's better to have something tangible, even if it's not as exciting as other possibilities.
That's right. You know something, Gina? I think I like China's way of doing business.It's a little wild, but it's a challenge, and much more interesting than shopping back home.
Ah, there's a store. Now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英语里有种说法叫
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一鸟在手胜过两鸟在林，意思是现在已经有的要比追求更多而失去一切强。Jason 说，他觉得中国人讨价还价的购物方式比明码标价更有意思，更具挑战性。正说着，商店到了。Gina 说
，Let's get down to business，
开始了，意思是咱们开始杀价吧。
I think using cash can help you save money. Whenever I have my credit card in hand, I always overspend.
Well, you can use it like a debit card and be sure to pay it back every month. Never carry too much debt. It will eat you up in the end.
True, true. I don't want to end up like you.
Hey!
好了，砍价就到这里。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学学 swallow one's pride 这个短语是什么意思。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 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0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昨天跟同事争得面红耳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明是11位大法官，可他非说只有9个。我还理直气壮地说人家连这点基本常识都没有，结果一查，原来真的只有9个，是我自己错了。这也让我想起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习惯用语，叫
Swallow one's pride。 Swallow is spelled S-W-A-L-L-O-W and pride P-R-I-D-E。 Swallow one's pride。
Swallow 是吞咽， pride 是骄傲。从字面上看， Swallow one's pride 意思是吞下自己的骄傲，引申为放下自尊，忍气吞声。本来嘛，最高法院明明只有9个大法官，我却很无知的非说有11个，最后也只好忍气吞声的承认自己错了。
You had to swallow your pride and admit that you were wrong.
Yes, I did.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意大利厨师罗伯特好像跟我有类似的遭遇，不过人家处理的可比我强多了。我们一起来听听。
Chef Roberto had received almost every honor for his Italian cooking, yet despite his years of experience, he accidentally cut his finger on live television last week. He could have pretended that nothing had happened. Instead, he swallowed his pride, joking that even he makes mistakes from time to time.
这段话的意思是，
罗伯特厨师凭借一手意大利厨艺几乎赢过所有的烹调比赛，尽管他有如此丰富的经验，上星期还是不小心在电视上切破了手指。他本来可以装得若无其事，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放下自尊心，开玩笑地说就连他也会时不时犯点错误。
或许这样做反而更能得到大家的尊重。不久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发现已经出厂的数百万辆汽车都有毛病，于是
They swallowed their pride，
宣布召回这些车辆免费检修。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Chef Roberto has received almost every honor for his Italian cooking, yet despite his years of experience, he accidentally cut his finger on live television last week.He could have pretended that nothing had happened. Instead, he swallowed his pride, joking that even he makes mistakes from time to time.
我打电子游戏早就不是女儿的对手了，认输成了家常便饭。但是下面这个例子里，有个当舅舅的下棋输给七岁的侄子，却感到十分意外。让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hen my 7-year-old nephew begged me to play chess, I indulged him. My plan was to let him take out a few of my pieces to build his confidence. Imagine when he checkmated me within 4 moves. That was humiliating. I'm not used to swallowing my pride, but I had to admit defeat and congratulate him.
这个人说，
我七岁的侄子求我跟他下棋，我同意陪他下一盘。我本来打算让他几个子儿，帮他建立点自信心。谁知道他只走了四步就将了我的军，太丢人了。我虽然不习惯忍气吞声地放下自尊，但还是不得不认输，并向他表示祝贺。
其实这不算什么，我有个朋友准备求婚的前一天就被女朋友甩了。
He had to swallow his pride.And return the engagement ring.
他不得不放下自尊，回到珠宝店把订婚戒指退掉。好，让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When my 7-year-old nephew begged me to play chess, I indulged him. My plan was to let him take out a few of my pieces to build his confidence. Imagine when he checkmated me within 4 moves.That was humiliating. I'm not used to swallowing my pride, but I had to admit defeat and congratulate him.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人质阿卜杜拉·拉赫曼·卡西格的父母说，他们无法满足儿子的绑架者提出的要求。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威胁要将卡西格斩首。宝拉和艾德·卡西格在星期一播出的电视访谈中说，自从儿子卡西格去年十月在叙利亚被抓走以后，他们一直为他获释而竭尽所能。这对父母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今晨》节目说，他们没有能力满足激进分子提出的要求，他们没有具体说明这些要求的性质。26岁的卡西格曾是美国陆军别动队队员，他在被战争蹂躏的叙利亚进行人道救援工作时被抓走。他的家人说，在被关押期间，他皈依了伊斯兰教，改掉了原名彼得。宝拉·卡西对全美广播公司《今天》节目说，他们在几周前收到了一段儿子的录音，在录音中说，儿子担心他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这对夫妇说，他们应伊斯兰国的要求，近一年来一直保持沉默，但是他们决定打破沉默，因为遵守绑架者的指示并没有对其他被谋杀的西方人质有帮助。美国卫生当局建议国内各医院重新评估他们照顾埃博拉患者的方式。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弗里登星期一在亚特兰大总部呼吁，对过去21天来自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3个西非国家的那些有些发烧者或者埃博拉疫情症状的患者们进行观察。这三个国家是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弗里登博士说，有关当局正在调查一名在达拉斯的护士如何成为首例在美国感染埃博拉的患者。他说，感染要归咎于目前还不清楚的违反规定的做法。这名护理护士护理过一名利比里亚男子，他成为第一位在美国死去的埃博拉患者。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在白宫与高级幕僚举行会议，讨论如何改善美国卫生健康系统所做的准备。他已经呼吁立即采取措施，确保美国的医疗系统按照正确的规定做法护理埃博拉病患。香港警方星期二使用电锯和铁锤清除金融区一道主要街道的路障，要求政治改革的抗议者已经在那里宿营2个多星期了。包括防暴警察在内的数百名警察也推倒设立在香港中心金钟一带的要求民主的旗帜和标语，并捣毁街道上的帐篷和其他临时住所。抗议人群对警察对骂，有人在哭泣，但是他们没有阻止警察的行动，这是过去2天来警方第二次试图清场。当局表示，抗议行动是违法的。星期二中午，金钟路至少已部分重新开通，车辆在过去2个星期首次通过那里。一排排的警察部署在街头，防止抗议者重新占领这一地区。台湾总统马英九说，外国和华侨学生来台湾求学都享有政府补助的保健待遇，中国大陆学生不能因此而受到歧视，这样做既不公平也不明智。台湾立法院最近审查全民健保修正案，讨论把大陆学生纳入健保系统的议题，引发政党间的争议。民进党和亲民党立法委员主张非本土籍的学生应全额负担医疗费用，国民党部分委员认为政府应该给予部分补助，但也有立委认为大陆学生的医疗费用应全部自付。马英九表示，两岸要永续和平，一定要从年轻人开始。他说，开放大陆学生来台，可以和台湾学生交朋友，相互竞争，这是促进两岸长期和平的重要手段。荷兰官员星期一返回马航17号班机在乌克兰东部坠毁现场，重新寻找人体遗骸和其他的遗物。机上近300人在那次空难中丧生。荷兰4名观察员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代表星期一监督乌克兰紧急救援人员在收集空难现场收集衣物、儿童玩具等用品。 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新闻，谢谢收听，再会。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3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今天进入第16天，仍然处于焦灼状态。10月11号，学联和学民思潮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公开信，强调占领行动绝非颜色革命，而是港人争取民主的运动。这两个学生组织还表示，真普选不代表夺权，只是体现基本法中的高度自治行政管理权。而港首梁振英则表示，占领是自发但失控的群众运动，获得成功的几率为零。已经持续了半个月的占领运动究竟何去何从？争取香港民主的主战场应当在哪里？时事大家谈邀请学者专家发表意见。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好的，另外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好。
你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打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听众和网友都欢迎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
不过在讨论之前呢，让我们首先来通过 Skype 连同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请她为我们介绍一下香港现在民主抗议活动的最新的进展。海燕你好。
你好。
刚才我们通过实况的这个电视转播呢，看到在中环发生一些事情，有些人在那里讲话，请你介绍一下那里的现在的现况。
好，我现在呢是在金钟道上，是在警察总部和太平洋中心这个地区。从中银大厦到这个警察总部这大约200-300米的这个一段金钟的路段上，示威者在加固至少5-6处路障，新的路障，就是在今天下午，反战中人士数百名反战中人士，来到这个就是金钟道这个现场，强行要拆除示威者在以前设置的路障的时候，以后完了，警方又称可能会清除金钟道还有铜锣湾颐和道的一些路障，所以呢，这一个举措呢，激发了数以百计的占中者呢，今天来到这个金钟道上，将平时非常比较宁静，只有20-30位占据者留守的这个街道呢，变成了现在至少有上千人在这里加固路障，还有进行留守。
那么海燕就说，从您所知的话，香港的民众和抗议示威者他们怎么看这次的这个行动，是不是已经达到预期的目标，还是像你刚才讲的一样，就说人们开始掀起一个新的高潮呢？
目前呢，应该说就是政府跟学生的对话呢，处于一种僵局的局面。占中呢面临着就是说未来如何走向的问题。但是他们目前最主要的关注的是要固守现在已经占据的几个据点，完了凝固这个民心，同时呢尽量减少他们这几个占据点，比如说堵塞道路啊，对民怨造成的一些影响，这是他们目前的最关注的问题。另外呢，这个学联还有学民思潮以及占中呢，最近这些天他们不断的在开会商讨未来怎么做。学联呢，目前在商讨如何将行动升级，向港府呢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政府坐下来跟学生对话。
海燕，据你的观察，现在这个抗议活动包括在街上设置一些路障，是不是一个组织比较严密、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活动，还是完全由一些人自发的做这样的事情？
应该来讲，这些行动基本都是自发的。现在呢，这个许多群众自己运来一些竹竿、木板，还有一些工具，完了在这里呢，就是完全是自发的，他们在这个加固这个路障。另外呢，就是像今天昨天学民思潮呢，还有学联跟占据金钟道的这个几十个留守者呢，已经达成协议，就是说如果在星期二的下午五点以前，政府愿意开放政府总部外东侧前地，也就是学界所称的这个公民广场的话呢，他们愿意把这个金钟道呢给疏通，让这个交通呢可以畅通。但是呢，由于今天下午涉嫌有近百名的戴口罩穿黑衣的这个据香港媒体说可能是有黑社会背景的人呢，又参与到反战中这个行动，而且呢他们用这个利器，就是像剪刀啊，还有一些刀子来清除这个路障，和留守的一些人呢发生口角，还有发生一些冲突。在这以后呢，这里呢又变成了一个新的战场。
海燕，关于这个10月11号两个香港的学生组织，一个是学联，一个是学民思潮，写给习近平的那封公开信，在香港学生当中、抗议市民当中以及公众当中引起了哪些反应？你可以给介绍一下吗？
对，他们现在这个运动，占领运动非常担心，就是政府如何给他们定性，所以呢，他们在致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公开信中呢，就是特意的强调，他们这个不是什么颜色革命，而是一个争取真普选的民主运动。而且呢，香港特首梁振英昨天在广州参加珠三角一个论坛的时候呢，也定性就是说不是一个革命，所以呢，他们非常的关注就是北京怎么定性，他们希望呢，北京不要听信谣言，能够呢真正了解这个香港学生和市民只是为了争取一个能有真正选择平等选择权的这个普选。
好的，谢谢海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两位嘉宾展开讨论。那么第一个话题呢，第一个问题，我想听听两位是怎么样看这次这个香港的占中运动的。首先我想看和平先生，您怎么认为？
我认为这次组织运动是得到了这个西方支持，而且是有一定组织的这么一个自发的这个民众运动。如果是因为这符合西方的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西方是不可能反的，只有支持的。只是在我们看起来，这种支持的力度是非常非常软弱的非常无能的，而且是非常回避的这么一个西方的势力，支持是远远不够的。组织化也是这样的。现在来看，这一次网络的媒体这个起了非常重要的这个推动作用这个，但是呢，它的组织化程度虽然在过去几十个月之间，这个香港的这个学界领袖、思想界领袖和学习领袖他们进行过一些讨论在媒体上，但是整体来讲呢，组织化程度仍然是不高的。但是这一次运动最根本的一个东西就是它不是一个颜色革命，因为它不是一个颜色革命，一开始就注定了它不会成功。这样一等就是有节制的一等运动，它没办法改变中共政体这个本身。那么这个政体如果只不改变，那么这个权力不在于港英政府，不在于梁振英，也不在于任何的这个地方政府手中。这个是不是决定香港是不是真普选，这个权力完全在这个北京。在某种意义来讲，未来政治能不能产生变化，不是说你给香港政府有多大的压力，而是你不能给中国政府真正的压力那么在如果你局限于在香港这么一个地方或者说习近平本人对这个香港的这个普选呢，或者是对中国未来民主化的前景呢，他并没有一个真正清晰的或者坚定的一个远景的图纸或者是他要么就是根本没有这个想法，他就是一个政治上的真正的一个保守主义者，要么呢他没有这个想好。只要他没有这个根本上的改变，香港最大规模的这个抗议示威活动这个最对自己的行为有最大的自律， 也是改变不了这个局面的。所以这等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我认同这个杨振宁说的，他成功的几率几乎是零。
嗯，好，谢谢何先生。那么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次的这个示威活动？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说这学联他们写了信给习近平，在信中他们特意强调自己不是颜色革命。那么他是不是透露一个信息，就是说他们呢，其实对于中央政府，也就是习近平政府呢，其实是一种非常惊恐的这样一个心态，非常怕得罪他们，是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呢？
我是这样看，我上次也说了，我说现在北京和香港各有一桌牌，然后两张牌上是互，等于这两个牌桌互为赌注，一桌呢是港府跟这个民间斗法，一桌呢是庙堂的大佬的博弈，所以我想任何一桌的牌情都会影响到另一桌，最后呢要么双赢，要么双输。现在嘛，大家可能一边打着，一边都在等对方出错牌，或者对方的阵营发生分化。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们看两边可能都有一些个，有一些个这个变化。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关于梁振英这个是否收受了这个不应该收的钱。这个问题呢现在开始这个逐步的在爆料，但是据这个爆料的这位澳洲记者，我也认识他，这位高希安，他的说法那是国企有人向他爆料，那么这也就是说体制内也有一部分人看来是不喜欢梁振英的。这种情况就是我觉得这个有些微妙。就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学潮这个学潮的一方，他们也有一些变化，那么也有人这个发言人宣布退出了，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学潮这个学联他们这个致这个习主席的这个公开信，那么这个公开信它也有很有一点清君侧的味道，就是打出来就是这个堂堂之阵阵阵之旗，哎，我们是拥护一国两制的，我们这样做就是要维护一国两制。那么这个我们记得这个习主席最近是两次的强调了一国两制，也强调了协商民主，除此以外他也没有别的表态，到今天好像这个政治局的学习他也没有谈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就是我觉得现在要考验的就是这个协商民主和一国两制，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举措不当，那么可能最高领导人就会重蹈这个重新掉进邓小平当年掉进的那个陷阱，那就是说由他出来承担这个历史责任，而他的这个邓小平的改革实际上到后来这个至少在政治改革上就是半途而废了。
嗯，
所以呢这个来讲应该说是北京的这桌牌上给习下了一个套，那看他自己怎么来解套。
是，
我先说到这儿吧。
好的，和平先生，刚才你谈了一下你的想法，你认为这场占领行动呢是得到西方支持的，然后有组织的自发的这么一场运动，到现在为止已经发展到了16天，我们看到今天晚上香港仍然有很多的人在占据街头，在街头上搭着一些路障，那你认为发展到今天这一步，这场运动是不是仍然是一个组织比较严谨的一场公民抗命的活动，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支持战中和反对战中的两派市民之间的这种暴力的冲突或者争斗这样一种危险？
我觉得在这个战争与反战争之中，这个战争是去很入世的一个地步，虽然这个他们有一定的这个组织性，但是他们背后面并没有强大的社会阶层支持，大部分的参与者都是自发的， 那么整个组织也是临时拼凑的啊，比如说一些学生也好，或者是这个后面的这个知识分子也好，他们后面并没有强大的财力的支持，西方也不会提供强大的财力支持，那么香港社会也没有强大的财力支持，只是老百姓的他们出于他们内心的对民主的一种付出的一等信念和力量啊，道德和感召的力量更强一些，但是呢，反战争的力量后面是有港府支持，或者是有中国政府支持，或者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出来了，民众的黑社会在后面介入之中啊。你比如说像昨天的包围啊，这个香港最著名的报纸《苹果日报》的这么的行为，简直是不能容忍的这么一种恶劣行为。如果在后面没有一定的这个啊这个支持，他们是不敢如此的这个放肆，因为这个是对香港，不仅对新闻自由的是一等。一等糟蹋，而且呢是对这个法治的一等公然的一等示威。但是香港采取的措施呢，香港政府采取的这个措施呢，似乎是非常缓慢的。所以香港现在的情况来看呢，其实是非常危险啊，双方都处于一等就是模糊的状况啊。那么北京方面的最近的清仓决定，根据我们所得到的情况看呢，他们希望是在四中全会呢之前这个完成这个清场，因为所谓的这个中共召开大会，他们希望塑造一个所谓团结和稳定的一等局面。但是香港的这个民意是不可能因为你的清场，或者是你的某一等暴力行为，或者是一等法律行为而得到这个平息的啊。所以这一等纠葛啊，这一等冲突，我觉得长期会陷入会在中啊香港社会中间存在。所以香港的社会会长期处于等比较危机的状况之中。
和平
啊，
好的，对，我先打断你一下，请你澄清一下，刚才你谈到得到西方的支持，你说的这种支持是理论上道义上的支持，还是像中国官媒点名指姓的那样说得到了西方所谓反华势力的或者反动势力的介入？比如讲他们谈到了民主基金会，谈到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某位人士，或者在以前在美国情报部门工作，现在在香港读书的某某某人，你指的是哪一方面的支持呢？
我觉得无论是这个西方的政府，还是西方的这个民间的这个基金会，或者是社会，或者是媒体，支持香港要求这个真普选，这是符合西方政府、西方社会的这个价值观的，所以这种支持是应当的。我所讲的不是说他没有支持，我是讲的是他们的支持的力度是非常软弱的啊，我前面讲到了很清楚，而且这等软弱呢，这个使这个香港的战争运动呢，很清晰的看到了啊，这民众自发的成为一个主力的声音啊，西方的支持，无论是啊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还是白宫的发言人，还是这个香港这个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啊，我觉得他们的发言都不如我的温和。我是带一等批评性质的，认为西方的介入程度不高啊，我觉得西方应该是介入程度更高。但是你说西方反对这场运动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支持这场运动是符合西方的价值观。那么西方的民主基金会、西方的这个媒体、西方的这个政府在后面支持这场运动，这个并不奇怪啊。我只是说啊，他支持力度不高。
嗯，好，谢谢和平。那接下来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就是刚才呢您谈到了，就是说有两桌牌都在打着，那么从您的这个观察来看的话呢，因为我们上个星期四知道港府呢他是单方面的要拖延跟学生方面的谈判，那么这次呢这个目前来看，港府这个梁振英这他们呢现在这个牌技怎么样，那么他的出牌的这个牌理您看出了什么门道吗？
我觉得现在梁振英可能出什么牌都不顺利，而且他也没有什么牌，实际上真正打牌的不是他，他只是一个牌架子，所以呢现在我觉得真正做主的人现在可能已经南下了啊，最近可能现在也已经见到了这个梁特首，所以我想他可能还是要听命于他背后的这个力量。现在的情况其实我个人感觉很像是现在大陆正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叫《北平无战事》， 它的背景就是国民党统治的末期，这个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然后呢这个中共和国民党在博弈，然后国民党内部这个太子系中统军统也在博弈。那么当然作为这个反贪腐的，所谓国民党内部反贪腐的蒋经国这一方，他这个太子系他也想借助学潮来推动改革，他们所谓的这个币制改革。那么但是呢，由于他们内部的各种的力量的这种交织和这个内外的各种因素的介入，最后其实国民党是失败了。所以据说这部电视剧最初申报上去的这个名字不是现在的北平无战事，而是叫做最后的王朝。啊，我觉得真是现在，所以我总觉得历史经常在循环。现在可能我们面临的还是那样的局面。
是，
谢谢。我不知道我说的有没有清楚。
啊，
总之我觉得要解套的话，一个是现在香港离北京还远，它毕竟跟六四事件不一样，所以呢，现在我觉得博弈的各方可能都希望尽快的结束现有的事态，尽快的解套。那么解套有两种，软解套那就是梁辞职，梁辞职，然后大家重新再讨论，各退一步。如果硬的解决，那恐怕最后的结果不会好。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各方都处于两难境地。谢谢。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呢，是香港占领行动究竟何去何从。今天很抱歉，我们的听众观众热线电话有一些故障，所以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还没有办法来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不过请您继续来尝试，一旦开通呢，我们就邀请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来上我们节目，发表您的看法或者提出您的问题。我现在想请问一下和平先生，您认为这个香港的占领行动到目前为止发展到这一步，是不是应该像很多人海外人士提出的见好就收这么一种地步？如果目前的街头抗议行动暂时告一段落的话，香港争取民主的主战场你认为应当在哪里？
我们纯粹是旁观者，我们海外的这个感受和香港民众内心世界的感受是不同的。因为对于香港市民来讲，它是一个政治的台区，它是一个一国两制的一个台北的地方。那么基本法里面的这个规定也好，长期中英政府之间对香港政治的这个途径进行了非常多长时间的这个讨论。2017年的这个香港直接的真普选，这是大家各方期待的一个最好的一等方式，因为符合香港的所有的这个利益，也符合中国大陆的这个利益，因为保持一个政治上开放的一个香港，一个稳定的香港一个并不会根本冲击中国大陆政治制度的这么一个真普选的香港，是符合各方利益的。但是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判处香港的这个官员，他们大量接触的是香港的左翼人士，大量接触的是香港的大商人，这批人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吹捧共产党，去拍共产党马屁，他们所提出的很多建议和想法超过中共自己的官员，甚至是那么这样的话，长期在香港的这个中共的官员影响很大。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的，请您上网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十大家谈》节目，我们将继续关注香港民主诉求的动态，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